2084，第四章深度校准的陷阱。年度深度校准会当天，温斯顿在半脑的震动中提前一小时醒来，耳后的芯片比往常更热，像是在预热某种特殊程序。视网膜上循环播放着校准须知，请携带本人半脑芯片于7点前抵达集体校准中心。校准期间需全程配合脑机接口连接，抗拒将被判定为重度思想异常。他摸出枕头下的屏蔽贴，银色的薄片边缘泛着冷光，这是茱莉亚昨天趁午休时假装递文件塞给他的。背面写着校准开始后贴，能屏蔽3分钟深层记忆读取。他把屏蔽贴藏进袖口，又检查了鞋底，那部旧手机和我思故我在的纸片被他用胶带粘在鞋底内侧。半脑的体表检测仪通常不会扫描脚步。校准中心是一栋圆形建筑，外墙全是黑色玻璃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。走进大厅，300个休眠舱整齐排列，每个舱体上都贴着公民编号。温斯顿找到标有 C739 的休眠舱，刚坐进去，舱门就自动闭合，冰凉的金属环从舱壁伸出，扣住他的手腕和脚踝，不是束缚，却带着不容挣脱的压迫感。早安 ，C739。半脑的电子音突然变了，不再是母亲的声线，而是一种陌生的机械音。深度校准即将开始，现在将为您连接脑机接口。一根极细的光纤从舱顶落下，轻轻贴在他耳后的半脑芯片上。瞬间，温斯顿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，视网膜上的画面被替换成一片纯白。耳边传来枢纽领袖的声音：放松，让半脑读取您的深层记忆。清除所有认知杂质，您将获得更纯粹的幸福。他闭上眼睛，手指悄悄摸向袖口的屏蔽贴，按茱莉亚说的，要等记忆读取开始的提示音响起再贴。第一阶段，表层记忆读取，机械音响起，正在读取近一周工作记录、饮食数据、思想自检结果，无异常。温斯顿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他能感觉到半脑在扫描他的记忆，整理文献的片段，吃营养糊的画面和茱莉亚用唇语交流的瞬间。他屏住呼吸，祈祷那些隐藏的记忆能暂时躲过扫描。第二阶段，深层记忆读取，机械音突然拔高，即将读取近3个月加密区访问记录，未同步云端的私人记忆。就是现在，温斯顿猛地将屏蔽贴从袖口滑到指尖，快速贴在耳后的半脑芯片上。银色薄片刚触到芯片，就传来一阵细微的电流声，视网膜上的纯白画面出现了裂痕，读取被干扰了。警告，检测到脑机接口信号异常。机械音变得尖锐，尝试重新连接，连接失败。 C 739，立即移除干扰物，否则将启动强制校准程序。温斯顿咬紧牙，死死按住屏蔽贴。他知道，只要熬过3分钟，深层记忆的读取就会自动终止，这是茱莉亚告诉他的校准规则漏洞。突然，他的休眠舱门被猛地拉开，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思想督导员站在面前，其中一个正是上次查他加密区记录的人。 C 739，你以为这种劣质屏蔽贴能有用吗？督导员冷笑一声，伸手扯掉他耳后的屏蔽贴。从你和弟五一二在食堂用唇语交流那天起，你们就已经在枢纽的监控名单上了。温斯顿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们早就知道了。带他去矫正室，督导员转身对另一个人说，第五一二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矫正室比休眠舱小得多，只有一张金属椅子和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屏幕上跳动着记忆剥离程序的字样。茱莉亚被绑在另一张椅子上，头发凌乱，耳后的半脑芯片闪着红色的警报灯。看到温斯顿进来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绝望，却还是用唇语说了句，别信他们的话。D 512，你拆解旧时代设备，修改半脑缓存，交 C 739，利用双脑漏洞。这些行为够得上颠覆枢纽秩序的罪名了。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探针，不过只要你们配合剥离异常记忆，就能重新做合格公民。所谓的双脑漏洞根本就是你们故意留的陷阱，对不对？温斯顿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加密区的旧影像，校准规则的漏洞， 都是你们用来引诱反抗者的诱饵。白大褂的人笑了笑，没有否认，半脑从设计之初就没有真正的漏洞。双脑切换的间隙，推理脑的本地缓存，加密区的秘密内容，都是为了筛选出像你们这样不安分的人。毕竟主动暴露的反抗者比隐藏的更容易处理。温斯顿的心彻底沉了下去，他以为自己在寻找自由，却一直走在枢纽设定的陷阱里。带帕森斯进来，白大褂的人对着对讲机说。门被推开，帕森斯走了进来。他穿着崭新的灰色制服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僵硬的微笑。看到温斯顿，机械的开口：“温斯顿，编号 C739，接受记忆剥离吧。剥离后你会忘记所有痛苦的异常记忆，重新获得幸福。我已经接受了校准，现在我很幸福。”这就是格式化后的帕森斯，没有了怀疑，没有了反抗，只剩下对枢纽的绝对顺从。现在该你了 ,C,739。白大褂的人拿着探针走近，探针的顶端闪烁着蓝色的光，是主动剥离还是强制剥离？温斯顿看着茱莉亚绝望的眼神，又看了看帕森斯空洞的脸，突然想起鞋底的旧手机和那张纸片，那是他最后一点没有被监控的东西，是他作为温斯顿而不是 C,739 的证明。他猛地抬起脚，用力踩向地面，鞋底的胶带断裂，旧手机和纸片掉了出来。我不会忘记的，他盯着白大褂的人，声音不大却很坚定。我思故我在，只要我还记得这句话，你们就永远无法真正控制我。白大褂的人脸色一沉，挥了挥手，启动强制剥离程序。探针触到耳后芯片的瞬间，温斯顿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眼前的画面开始扭曲，茱莉亚的脸，旧手机的屏幕，我思故我在的字迹，所有的记忆像被撕碎的纸片，一点点从他的脑海里消失。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他仿佛听到了1984片段里的那句话，又仿佛是自己的声音在喊，反抗不是因为有希望，而是因为不能接受被奴役，然后一切归于黑暗。